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许多人把摩西跟主耶稣相提并论，说他俩都是先知，甚至摩西的知名度比耶稣还要高。其实这恰恰说明，人喜欢将人当作神，超过了把神当作神。当然，摩西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当之无愧可成为人心目中的英雄。可回到圣经，他被神呼召的起初，会让我们看到无数普通人的缩影。从小在王宫长大的他，在年富力强的青壮年，凭血气杀了人，不得不逃亡异地他乡。虽然被好心的祭司收留，并许配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但他不得已放下丰厚的学问见识，在野地做起了牧羊人，且一做就是40年，怎么看都是怀才不遇的不幸者。人到80，已是耄耋老人，被人称为老羊倌，还有什么鸿鹄之志可言呢？一般人到了这把年纪，不说浑浑噩噩等死，大概率都会想到那即将到来的终局，感慨人生载如手掌，可金夸的不过劳苦愁烦。然而摩西面对燃烧的荆棘，没有跑开，反而上前观看，至少说明他仍然对奇特的现象保有好奇心与极强的敏锐度。反观现实中，有多少人年未老心先死，别说对神所创造的浩瀚宇宙、神奇的大自然有什么好奇了，连最基本的生命从哪来、为何而来、要往哪去都漠不关心。尤其在娱乐至死的年代，人被游戏、低劣的视频、被明知有害无益的事物吸引，沉溺到麻木不仁，也不愿思考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究竟是什么。等到什么也做不了、走不动、吃无味时，就仿佛看透人生一样，来一句：人就是这么回事，不过为了吃喝二字，直接把自己等同于畜类。其实人这一生中有无数次机会可以认识神，无奈人总是骄傲地以为自己像神一般存在，无视神的任何启示与显现，丝毫意识不到自己出于尘土被造的事实。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啊，很高兴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 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的第二章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二章一到十节记载了摩西的出生和成长。埃及法老王他千方百计地想要杀绝以色列新生的男孩，但是神他却出手干预，保守了自己的选民。摩西出生之后，他母亲将他养在家里边三个月，后来藏不住了，他就做了一个蒲草箱，把孩子放在其中顺水飘走。法老的女儿在河边来洗澡，他发现装在蒲草箱子的孩子，他就动了怜悯之心，收为养子。在摩西姐姐的提议之下，摩西的生母就成为奶妈。摩西从小就长在埃及宫廷里边，并且接受了良好的教育，他学会了埃及的一切智慧。出埃及记的二章十一到二十五节就讲述长大之后的摩西，他为族人打抱不平，他就杀死了欺负族人的埃及人，但所换来的却是族人的不理解和排斥，而且也因为这样，摩西就遭到法老追杀，于是他就逃往米甸。一天在井旁，摩西帮助刘尔的七个女儿得到刘尔的接纳，并且和刘尔的其中一个女儿西波拉结婚生子了。那么后来呢，以色列民因为劳苦而向神哀求，那么神就怜悯他们的苦情。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出埃及记的第三章的研读和分享了。摩西在埃及四十年的生活就结束了，他在埃及所受的训练还不能使摩西承担神要使他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奴役生活的使命。神花了四十年时间在米甸旷野来去装备摩西，好让他可以胜任这个任务。好，出埃及记的三章一到二节经文记载，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好，摩西唯一一次在这里以牧羊人身份来出现，来牧养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群。圣经记载首位牧羊人是在创世纪的第四章出现的亚伯。以色列先祖呢，他们都是以放牧业为生的，比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是牧养大批的羊群。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就记载了约瑟接全家来埃及躲避饥荒，居住在歌山地，他们仍然是以牧羊为业的。神的使者就显现异象，摩西就走近要去看，为什么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呢？证明圣经是准确无误的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以色列国的存在。那么在很久以前呢，德国一个皇帝就问他的一个牧师一个问题，他说，最能证明圣经是神的话语的地方在哪里呢？牧师毫不犹豫地回答说，陛下，犹太人就是证据。犹太人就是燃烧的荆棘，吸引了今天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让他们愿意转过身来去仔细地看。犹太人经过好几个世纪，他们仍然存活，这本身就够让人惊讶的了。从摩西的时代一直到今天，犹太人仍然存在，其他的国家兴起又灭亡，以色列目睹了这些国家的兴亡，但是以色列他们仍然存在着。好几千年以前，以色列受到埃及的奴役，那么一直到现在呢，以色列仍然受到其他国家的迫害，但是就像燃烧着的荆棘一样，以色列它没有被烧毁。那么顺便一提，你最后一次看到米甸人是在什么时候呢？你曾经看过米甸的国旗吗？你知道任何有关米甸政府的事吗？我相信你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因为米甸已经亡国了，早就消失了。天使在旧约中多次出现，但圣经并未提到他们的本体是怎么样的，只有新约称天使为服役的灵。正如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旧约很多记载天使出现的经文都存在一个共同点，都是先以神使者的身份来去向人显现，一旦人有了回应，就以神的身份来对人说话。 而被启示者也都立刻认出那就是神本身。比如创世纪的32章第30节，雅各说他面对面见到了神。在出埃及这里呢，神的使者向摩西显现，也是属于这种类型。当摩西被神的使者显现的异象所吸引，做出了反应之后，神就直接来向摩西说话。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使者他就是神自己。出埃及记的3章3到5节，经文记载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那么神必须要纠正摩西的态度。虽然摩西是在法老的宫殿里边长大，他却不知道在神圣的神面前必须要脱掉他的鞋子。恐怕今天很多人知道神，但却不明白神他是圣洁的。神教导摩西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就是神他是圣洁的。我们也要去明白学会这个道理。出埃及记的3章6节经文记载，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好，那么神在这里就向摩西做了自我介绍。这个句式与神对列祖的宣告是相似的。这节经文呢，更说明了摩西的信仰主要是从他父亲所传承下来的。那么正如希伯来书11章23节所记载的那样，摩西父母的信心共同保存了摩西的性命，他们因着信不怕亡命。敬虔的家庭各成员同心信靠神，他们就全家蒙福。摩西一听见说话的是他列祖的神，他就赶紧蒙上脸，不是因为荆棘中的火焰，而是因为神的圣洁。摩西不敢看神，因为怕见神，这是人面对圣洁之神的共同的反应。那么正如出埃及记的20章18节所记载的那样，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我们，却是借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来认识这位圣洁的神的。约翰福音1章18节经文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借着主耶稣基督是唯一可以认识神的方式。好，出埃及记的3章7到8节经文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之地。那么当神救赎我们，神不仅把我们从困境中给拯救出来，那么神也救赎我们进入到永恒的新生命中。神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带领我们进入到圣洁的国度。保罗在以弗所书2章5到6节，他解释这个观念说，他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神把我们提升起来，让我们在基督里边跟神有份。如果你今天得救了，你就完全的被神所拯救，因为你已经在基督里了。你已经从亚当的后代中被买赎出来了，你已经进入到基督的新生命里头了。你已经从死亡中被拯救出来，拥有了新的生命。你已经从黑暗中走出来，进入到光明中了。你已经从地狱中被拯救出来，进入到天堂里了。这就是救赎。救赎就是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进入到神永恒的国度里头。神的意思是说，我要把以色列民从奴役中拯救出来，带领他们进入到丰盛之地。那么这就是神的救赎。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三章九到十一节记载，神对摩西说，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摩西对神说，我是什么人，竟能去见法老，将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呢？好，你注意到摩西他发生什么样的转变了吗？四十年前，他已经准备好要拯救以色列人了。他的个性是骄傲的，几乎是蛮横无理的。他为了救一个同胞免受迫害，他就杀了一个埃及人。他以为别人能够明白他的用心，认为呢可以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拯救以色列人。但是他发现自己并不能，于是呢神就把他带到旷野来接受特别的训练，让他能够胜任拯救以色列人的工作。他认识到自己是多么的软弱，他认识到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现在摩西就对神说了，他说，我是谁呢？你要我做的事啊，我做不到。好，我亲爱的朋友，那么现在神就能够使用他了。这就是神训练人的方式。就好像神带领大卫杀死巨人之前，必须先把他放在山洞和这个巢穴中去训练他。在那里呢，他像一个鹧鸪一样的被其他动物所追捕。大卫发现自己是多么的脆弱，然后呢，神才让他成为一国之君。根据《列王记上》的十七章第一节经文的记载，先知以利亚非常勇敢，他走进亚哈和耶喜别的宫廷，对他们说，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其实以利亚并不如自己想象般中的勇敢，神把他放在旷野里边去训练他。以利亚喝溪里的水解渴，干旱发生的时候溪水枯干了，他看着溪水是越来越少，就说，我的生命只不过像这干枯的溪水。他说的没错。然后呢，伊利亚花更多时间靠着一个空的面粉罐儿来维持生计。他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神才是万有。那么当伊利亚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神就使用他去面对巴利的先知，从天降下火来烧灭燔祭。哥林多后书十二章十节，保罗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这确实是一种矛盾，但却是神教导摩西的方式。当摩西明白他没有能力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神就能够透过摩西来去行事。神预备要用摩西了。那么今天神不使用我们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自以为是，不肯顺服神。你曾经静下心来想过吗？当我们自认很能干的时候，神他就不使用我们。只有在我们软弱的时候，神就能够使我们刚强起来。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七节，使徒保罗他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摩西和保罗都知道，只有在他们软弱的时候，神才使用他们。你看，神他真是奇妙，他能够使用一个软弱的器皿。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记载，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好，摩西当然会问这个问题。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呢都会问相同的问题。摩西很担心以色列民不接受他，他不知道怎么样向以色列民去介绍神，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来到神的山，这是摩西首要去面对的问题。好，请注意神怎么样回答摩西。出埃及记的三章十四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好，这是旧约中最伟大的经节，也是整本圣经中唯一的一次神向人解释他名字的意义。神用双关语来去回答摩西说， 我是即我是。这不是神的托辞，而是启示他的本性。在创世纪的17章第一节，神曾经向亚伯拉罕启示他的名字是全能的神。在创世纪的32章29节，雅各曾在亚伯渡口来求问神的名，但是神没有直接回答。在士师记13章18节，马挪亚求问神的名字，也遭到神使者的婉拒。神不论启示还是隐藏其名字，都显示他的主权、自由、智慧和超越。那么毫无疑问，在我是这个名字中包含更加深远的意义。原文我是这个名字呢，在中文版圣经被翻译成耶和华，但是更加准确的翻译应该是亚威。对以色列子民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圣洁的名字，神圣的名字，他们已经不记得要怎么念了。为了避免亵渎神的名字，他们已经不会直接称呼神的名字了。我是就是神的名字。在创世纪中，神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是以罗心全能的神，从起初就存在的神，他是自有拥有的神。这位神就差遣摩西来去拯救以色列的子民。在诗篇的135篇第13节经文说，耶和华啊，你的名存到永远，耶和华啊，你可纪念的名存到万代。好，那么在经文里边，耶和华这个名字呢，可以翻译成自有永有的神。虽然在圣经中神有很多名字，但是严格来说，只有亚威才是他的名字，其他呢只是一般性的称号、头衔或者是象征性的称呼。之前我们研读创世纪的50章25节，神对约瑟应允说，我必定看顾你们，那么现在这个应许就要应验了。出埃及记的3章15节经文记载，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好，那么曾经呢，神他向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来显现，那么同样这位神他差遣摩西到以色列民那里去。神差遣的过程就记载在出埃及记的3章16到20节。经文说，神说，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区，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我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知道虽用大能的手，埃及王也不容你们去，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攻击那地，然后他才容你们去。好，神已经告诉了摩西该怎么样做了，让摩西有遵行的一个依据。摩西要把神拯救的计划来告诉以色列的长老，然后他又和长老去找法老，要求法老让他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来去祭祀他们的神。他们打算委婉地告诉法老以色列人的计划，而不是贸然地说，我们要离开了，要回到迦南地去了。神告诉摩西说，法老会拒绝让以色列人离开，因为法老的拒绝，神要展开和埃及偶像的对抗。这场大战呢，即使神展现出他大能的神迹，法老仍然会固执地不让以色列人去离开。然后呢，神他会降下灾祸，促使法老改变他的心意，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神的计划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那么神他必定会实现他拯救的计划。3天的路程，这是圣经的惯用语，表示比1天多，比1周要少。重点不是在于时间，而是在距离，说明要离开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 那么类似的用法呢，就如民数记的十章第三十三节，经文记载，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往前行了三天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在前头行了三天的路程，为他们寻找安歇的地方。摩西请求法老允许他的族人在约一周的时间不工作，去敬拜他们的神。那么按照当时埃及的惯例呢，他们一般也会给予工人一两周的假期，让工人参与当地的宗教信仰仪式或者是活动。因此在埃及人看来，摩西的请求只是按常理来行事。出埃及记的三章十九到二十节强调这是神的作为。那么神也为记载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到十一章的十灾来做出了预告。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神学家认为，荆棘中的火焰象征着神对百姓身处苦难的看见。人活与世，都会遇到大大小小燃烧的荆棘。神借此期待人主动地寻求他，靠近他。如果说摩西的上前成为他接受拯救使命的起点，那我们接受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则是生命得拯救的开始。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心。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